请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第一节，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帕、申伦王亚萨王与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伯高阿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些王他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的马的筋、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举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用火焚烧夏所。 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城邑，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之外以外，以色列人们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南地、歌山全地、高原、阿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从上西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好像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倒数的第三堂，我们要用今天晚上一点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约书亚记。那么我们昨天呢我们已经看到北方的战役，这个北方的战役呢是在耶路撒冷王的率领之下，那结果我们都知道说，就在约书亚的长日，那么南方那个诸就是对不起，我刚才应该指南方啊，那就是说这个南方的诸王，尤其是南方五个王，他们主要的战力呢是完全被歼灭了。所以在一天之间，我们知道好像就得着了，从可以说得着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南的一大片的土地。那么这其实呢已经构成了这个迦南的整个大的南方。那么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以说这是关键，看着整个的迦南美地，以色列人怎么可能能得着全地？尤其我们看见亚摩利人住在山地，那么迦南人住在沿海，那么怎么可能神的话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都是你们的。那么我想我们昨天看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知道说，甚至于神听了约书亚的祷告，那因着有约书亚的一个长日，结果在日落之前，果然约书亚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那现在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是很不容易的，眼看着只剩下七个小时，但是呢，神行了大的神迹，他们约书亚终于完成了神的使命。等到他再回头，就是从日落的地方再回头，再回到基甸的时候，他就发现说他需要一个差不多24小时，最后才能走回到基甸。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那么太阳呢果然是停在空中，到了一天好像一天都没有掉下来一样。那么到底是太阳停住了呢，还是太阳停止放热了呢？我们不知道，因为两个可能都存在。但要紧是在这里，时间的意义呢，乃是根据运动。如果太阳果然不动了，那我们怎么知道是一天呢？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因为到底他们是一步一脚印，凡是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要给他们。所以只要他们运动，你看见时间就记录下来了。所以时间的意义乃是根据于神到底托付给你多少。如果今天主给你这么多时间，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要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所托付你的能够完成。所以我想很少有一个地方像约书亚长日这样讲到时间的意义。那么而且不要忘记，时间在神的手里，是神把时间给我们的。一生一年日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多活一段时间，是不是因为有的人说我都可以多抱几个孙子呢？有一个姊妹她说得很好，她活了103岁，人家就问她说，你看姊妹，为什么神留你这么长的时间呢？他说，神留我在地上这么长的时间，叫我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因为他祷告不够的。有的人读圣经读一遍不够，两遍不够，所以需要主给他更长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我们忠心的话，今天神把时间给我们，就好像神把财富给我们一样，我们不能够虚度光阴，我们不能虚度时，我们不能把时间随随便便就丢掉了，我们不能把时间用在很这个没有什么多少意义的事情。有的时候你轻松一点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用太多的时间叫你完全的放松。所以我们知道，等到约书亚他为着神的，眼看着只剩下7个钟头，眼看着他已经精疲力尽。不要忘记，如果他们是天落这个太阳一下山就开始行军的话，那么前一天晚上7点钟就已经开始行动了，因为刚好是7月22号左右，所以一直到了11点钟月亮才升起来。所以你想从7点到11点完全摸黑的，摸黑不是走平地，摸黑要走山地，崎岖难行的山地，一直爬到什么，爬到那个山顶。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无论如何能够今天一到了目的地能够就能够加入战场，能够打胜仗，他们的体力是完全透支的。所以现在可以说他们的力量是已经完全到了尽头，他们可以说我们完成使命，但是眼看着敌人逃跑，眼看着敌人要回到他们的回到他们的洞穴，回到他们的坚固城。如果一旦他们回去，没有多久他们重整他们的力量，那么每一个坚固城永远是坚固城，你再也不可能得着他们。那么换一句话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虽然他已经疲倦到了极点了，所以这个时候约书亚有一个祷告说，神啊，让日头停在这基甸，让月亮停止在亚亚伦。那不要忘记，平常的祷告神不会停的。如果你说平常你这样祷告神不会停的，但是为着他自己的旨意， 神愿意调兵遣将，神愿意叫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你看见说果然神迹发生了，到底怎么发生的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它不会是违反神的定律的，因为每一个神迹都是神动了他的指头。那么既然行神迹，神不是要表演魔术，神不是要给我们看他的能力有多大，不要忘记在整个的创造里面，神老早彰显他的能力，每一颗的星球大概都告诉我们核子的能量有多伟大，所以神不需要借着这件事来证明他是全能的神。可是不要忘记今天呢，因为有一个祷告，圣经说这是以前没有这样过祷告，这是以后没有像约书亚这样的祷告，所以那个祷告神非听不可。那么我们所得的教训是什么呢？所得的教训就是现在我们知道说太阳很快就要下山了，现在我们叫主很快就要回来了，那么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已经没有多少的时间，根据四轮满月变红相学，这已经是第八次了，神借着这些现象来提醒我们，来警告我们，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悲欢离合，也给我们看见现在是约瑟与他的弟兄应该很快就要相会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现在你所等候的是以色列人悔改，但是从以色列的悲欢离合，你能看见教会的悲欢离合。那么今天就像我们主当时所预言的一样，你们都要分散，个人都归到自己的地方，就留下我独自一人。所以到了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教会基督的教会的元首基督居然能在教会的门外叩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主一直等我们的一件事，就等我们悔改。感谢主，如果当初有一次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蒙召，我们觉得我们不管怎么样应该要彼此相爱，神的儿女不管怎么样不能够四分五裂，好了，圣灵就把我们聚在一起，像什么呢？像骨头跟骨头站在一起一样。那么感谢主，终于如果你向主忠心的话，好像基督的身体就恢复了。那可你看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分裂，终于恢复了，但有一个危机，那个危机在什么地方呢？就像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不是出埃及，就是以西结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虽然是身体，但是呢是没有生命的，是没有气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直争外面对，我们失去了许多主的同在，我们一直争的是真理对，我们失去了主的同在。所以如果生命漏掉了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个荣耀的教会。感谢主，他是他召集我们，是我们到他那里去聚集，但是我们认不认得他呢？我们是不是连于元首基督呢？所以我们的主还在等候我们，还在等候我们悔改。我们以为说不信的人才需要悔改，我们以为是以色列人需要悔改，今天教会需要披麻蒙灰。如果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情形，我还永远记得你叫 F.W. Grant 讲了一句很悲痛的话，根据尼托森弟兄，二十世纪最会读圣经的人就是 F.W. Grant 格兰弟兄，他写了一套的圣经的注解叫做数字圣经 Numerical Bible， 那到今天也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多少的弟兄们。那么他呢，就是当时被兴起的英国的弟兄们里面的一个，他到了加拿大，那么那个时候因为他活得够长，在我们知道在这个弟兄会里面，你如果读到了达比一本书，你很多的见解你看见跟达比的见解都差不多的，如果在弟兄会里面你能找到有一位弟兄，你看见说他的领受很明显，一面是得着大卫的帮助，但你青出于蓝能胜于蓝，那么其中有一个弟兄就是格兰弟兄，所以神的确的用他，神的确借着他帮助了很多弟兄姊妹，他也到过了纽泽西，到了美国，帮助了很多神的儿女。但等到最后他看见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的时候，他很悲痛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托付就是为着神的合一， 结果我们最后就失败在我们当初神所呼召的我们那个点上，因为仇敌恨恶这个东西，他知道说只要神的儿女一彼此相爱，你看见吗？结果整个的仇敌的国度就要倾倒了，整个的音符就要震动了。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大家能够明，如果能够懂得一点弟兄会的故事，你就知道说分裂再分裂，分裂再分裂。现在我不是指公开弟兄们，如果公开弟兄们简单的话，我们不要伤和气了。如果你在这条街薄饼的话，我们到另外一条街薄饼。所以只要意见不合，只要看法不一样，大家就不要伤感情。你有你的桌子，我有的桌子。所以公开弟兄会，我们不知道他分了多少牌，但是最少最少我们知道说，公开弟兄会的如果特点他是传福音的话，那么闭关弟兄会他们的特点一定是神的话。那根据神的话，他们没有分的理由，没有分的可能。但是结果呢，你看见他们分了再分，分了再分。而且许多人都认为说，我们是非常贴飞，别人不是，我们完全站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正统的旨意上，别人不是。这是很气他们能够这样说，而且也这样行。所以他们一直非常有优越感，觉得只有我们才是神的旨意，只有我们是走上神的心意。所以他们的聚会啊，在平常你找不到他们聚会的地方，而且他们门口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多多少少要让人知道说这是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呢。那么最后他们有一个办法，所以他们就在门口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在你到他们那里，你不只看不到他们聚会的牌子，你也看不到他们聚会的时间，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他们在门口就是两个字，上面两个字就是 Jesus only， 就是只有耶稣。那说来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属灵的，你看他们什么都没有，现在别人都这样这样，他们不这样这样，你看见他们好像很单纯的跟随主。可是呢，有一次神很幽默，就借着台风呢，你不是讲 Jesus only 吗，就把 Jesus 里面三个字母把它吹掉了，只剩下 US 变成 us only。 那 us 什么意思？ us 就是我们，只有我们。所以你看在他们的心目中所争的是正统，谁是代表正统，明白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他们其中还有一个弟兄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过这样的故事。他说，你知道我们当初的饼是这么大，可是后来慢慢慢慢的事情就发生了，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么这里就剥了一块不见了，然后后来呢又有一块又不见了。如果读过闭关弟兄的历史呢，就知道有六七次很大很大的分裂。然后最后呢，他说感谢神，我们还剩下一块，而且是中央的一块。明白不，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问说是不是中央的那一块。所以主需要叫我们披麻蒙灰，主需要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以为说我们是菲拉铁菲，非常可能我们已经变成老底家了。而且我们要记得，就像这个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也就像今天以色列的光景一样，从外面来看的的确确骨头跟骨头连在一起的，从外面来看好像也有皮也有肉，你看也有神的话，也有神的同在，但是弟兄姊妹，唯一缺憾的那个生命完全漏掉了。所以今天主的恢复是什么呢？今天主的恢复要我们悔改。如果我们肯悔改的话，那弟兄姊妹，主就进到我们里面和我们一同来作息。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看见满月变红像雪，好像是一连串犹太人的悲欢离合时，这何尝不是教会的悲欢离合时吗？这不是告诉我们主回来很近很近的吗？那么我们当然要记得，时间既然不多，好像太离开太阳下山只有七个钟头，那么有没有可能在主回来以前，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啊？你敢不敢说主在香港要做这件事啊？你敢不敢说主在台北要做这件事啊？你敢不敢说主在纽约要做这件事情啊？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我们的祷告神可以不听， 难道主老在上十字架以前他的祷告神可以完全不听吗？神不只为门徒们祷告使他们合而为一，神也为教会祷告使他们合而为一，你觉得我们主的祷告会落空吗？不可能的。所以难怪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原来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没有一个人今天可以散布失败主义，因为如果我们向主忠心的话，主要摇醒我们。我们一再的糊涂，一再的昏睡，现在主一再的摇醒我们。你叫昏睡的光景就是老化的光景，明白吗？如果我们年纪到了一定时候，到一天到晚就在那里昏睡，弟兄姊妹，主要摇醒我们。今天你看见教会慢慢老化了，今天你看教会的脸上有皱纹了，你看见教会上有玷污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需要主复活的大能来再一次的除去这些东西，那么然后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要迎接他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一定要成就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跟随主呢？我们当然需要有一个祷告，像约书亚那样的祷告一样。好了，一个约书亚的长日，你看见神完成了何等的事。神的确利用了以色列的优点，为什么？因为他们40年在旷野里面，他们别的不会，他们跑得比别人快，他们别的不会，他们追赶的时候是一定占优势的，他们不会围城，他们围城就需要不知道用多少倍的力量。但是现在呢，神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环境引蛇出洞。所以等到这些精锐的部队从他们的坚固城里面出来以后，那么只要被引到这个星空之下，只要被引到旷野之中，那弟兄姊妹，现在凡以西利约书亚凡以色列人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他们的。所以表面上你看敌人往后逃，不是吗？他本来应该往回头跑，结果后路被切断了，然后往西北走，西北走最终的目的是要回到他们的巢穴，所以他们当然往海边走。他们往海边走的时候，没有想到是三级跳，没有想到说现在的赛跑，现在的前进是一个栏杆一个栏杆，你越过了一个栏杆，还有一个栏杆，你越过了一个山谷，一共是五个山谷，最后才能回到他们的家里。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敌人呢被逼着走这条路，被逼着要回到他们的家里，他们是逃命。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的能力完全爆发出来了，40年神储蓄在他们身上的能力完全爆发出来了，明白吗？现在你想想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你不相信呢，我们带着一批年轻人把这个故事重新演过试试看。你重新演过，你真的从跑然后上坡再下坡，然后再经过丘陵地，然后最后呢终于回到你们的家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对敌人来讲是难上加难，但是呢现在以色列人虽然已经精疲力尽，还要追赶。他知道说他不能休息，他知道说他不能软弱，他知道说他不能合眼。别人可以合眼，我不能合眼，别人可以退后，我不能退后，因为稍微退后一点，你看见就失去了机会，而且永远失去那个机会。感谢主，因为他们不肯放松，甚至有一度他们真抓到五个王了。约书亚知道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把脚步慢下来，很可能你就满意了，说不可以，你要赶快再往前追。所以一直等到敌人的主力完全被歼灭以后，回到洞里面，现在是他们夸胜的时候，现在是他们把他们的脚放在敌人头上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就下山了。所以感谢主，这就结束了约书亚的长日。那么回过头你一看，果然几乎就那么一天，这是神迹，普通不可能一天的，你实际上绝对不可能的。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你真的不要坐车子，你真的走路你试试看，结果你就看见说果然弟兄姊妹，要完成这一段，你就真的要在这个敌人完全躲进这个就他们的巢穴之前，你要把他们歼灭。你 当时你没有感觉，因为当时你的力量是借来，当时圣灵充满你，就好像以利亚在跑路一样。你记得倾盆大雨的时候，他可以跑得很快，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那是个神迹发生在他身上。所以等到真的一切都完毕，现在你走走看，你回去走走看，你果然相信说一定有个神迹发生。这个神迹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好像太阳有一天一直停在空中一样，太阳一天停在空中一样，那个效果果效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只要行走在神的旨意中，你看见约书亚的长日是所有神迹里面最难的，因为现在是牵动到神所创造的宇宙，是牵动到你远不可攀的高空，但是你看见神听了约书亚的祷告，所以就完成了南方的战役。意思是说，现在呢，南方的王本来是想把基遍打败，本来能够想打通那条路，让南北的两个亚摩利王能够联手来对付敌人。那结果呢，没有想到他们首先就被歼灭了。那么这是特别值得南方的势力来说的。后来呢，又花了7年的时间。那么以后我们会问大家，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是7年，有原因的，我们可以算得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整个最后把南方的土地拿下来，把犹大支派所占有的那个产业那一块土地拿下来，那弟兄姊妹总共加起来是7年是没有错。所以你想想看，那个两个半支派的弟兄们，他们为着能够和他们弟兄们一起上战场，有7年没有回家了。所以你看见花了7年的功夫，他们终于把迦南美地拿下来。所以这是非常，但是要记得拿下来的秘诀是什么，就是第前面所给我们看见约书亚的长日。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迦南的一半，那现在迦南还有另外一半。如果这两个一半加在一起，你就知道当时以色列人怎么得着这块土地的。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稀奇，属灵征战有些属灵的原则，当然没有疑问的，这是神迹。所有的属灵征战都是神迹，因为征战不是我们的。所以感谢主，在耶和华元帅的主导之下，你看见约书亚不过是个仆人，他是把脚上的鞋是脱下来的。那么现在呢，因着顺服耶和华军元帅的带领，你看见就果然打了胜仗。那么现在呢，可以说半边江山已经拿下来了。那么这个是前面的故事。那么从11章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另外一半的故事，那就是江山的另外一半。那么讲到夏所王的时候，这里特别提到他的名字叫耶宾。那么也许大家读到士师记名字也叫耶宾，那么可能就糊涂了，那么会不会耶宾活那么长呢？耶宾当然不可能活那么长。所以你就知道说，耶宾这个字啊，和法老这个字是一样的，和亚比米勒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他不应该是个名字，他是个封号。就好像法老一样，你明白吗？有兰塞法老，有好几个法老，像亚比米勒一样。有的时候你糊涂了，那么怎么亚伯拉那是亚比米勒，他的儿子也是亚比米勒，不要忘记。那么那个呢，是指着非利士人王的封号叫做亚比米勒。那么然后呢，夏所王的封号呢应该是耶宾。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呢，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个事。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读到约书亚第24章，当神回忆这段故事的时候，他明明讲到有两个亚摩利王，明白吗？因为这个刚好和什么呢，和约旦河东的故事是刚好相对应的。因为约旦河东，你记不记得这个摩西呢就歼灭了两个亚摩利王，一个是西宏，一个是巴山王俄，那么大家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是因为这一块土地拿下来，所以呢他就把那块地就给了犹大，就给了什么呢，就给了这个以色列两个半支派。那么这个是约旦河东的故事。 但现在到了约旦河西呢，你看见本来呢是在外约旦山脉，现在在中央山脉，所以我们说这两个是完全对称的。那在中央山脉呢，你看见也是两个王，南方的王主要的是谁呢？就是耶路撒冷王，北方的王呢就是夏所王，所以也是两个亚摩利王。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再去读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等到圣神回忆这段故事的时候，他明明讲两个亚摩利王，其中一个就是夏所。所以我再说一遍，南边的是耶路撒冷王，北边的是夏所王。所以夏所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城。那么今天呢，我们基督徒也好，犹太也好，我们对耶路撒冷比较熟悉，因为对我们来说耶路撒冷好像比较有名一点。但是其实就是历史来说，如果到历史书里面去看，你到埃及的古书去看，到巴比伦的古书去看，那个时候你读不出耶路撒冷这几个字来，读不出来，因为那是后来才有的，明白吗？耶路撒冷特别是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名呢？大卫以后才开始有名，那是三千年前的事。但是现在呢是三千五百年前，所以那个时候呢不错，耶路撒冷已经存在了。因为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不是去打仗回来的时候，是撒冷王麦基洗德去迎接他的，所以不错，耶路撒冷已经有一段历史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呢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三千五百年前，在人类的史书上除了圣经之外，那么能够记上一笔的不是耶路撒冷，是夏所。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约书亚所面对的敌人是个什么样的敌人。那从前我们读圣经不明白，因为我们的的确确没有够多的资料，现在考古学家帮助我们，从出土的那些资料里面我们眼睛忽然开启了，从史书里面我们也明白了，原来早期的时候你看见夏所是比什么呢？是比耶路撒冷还要有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夏所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那夏所位置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今天你从埃及要到巴比伦去的话，第一你一定要经过沿海大道，沿海的平原就是以色列沿海平原，然后呢就这个沿海平原慢慢就经过加利利那一带，慢慢就经过这个米基多平，就经过约斯列平原那一带。那么然后到了那一带以后呢，你看还要继续往上走，就是说他过了加利利海以后还要往北走。那往北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往北走，然后从那里呢就一直怎么样，就一直就到了巴比伦去。那么那就在这个，因为你所有从埃及到巴比伦，巴比伦的埃及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所以慢慢就在那个这个所谓这个叫这个这条路叫沿海大道嘛，叫 Via Maris。 那这个沿海大道呢刚刚好这个这个夏所呢就刚好就在那个大道旁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夏所去看看，因为夏所到了以色列是以色列的国际可以说是世界级的景点之一，因为大家还记得叫 UNESCO site,UNESCO 就是说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那只要是世界文化级文化遗产的景点，那个景点也是世界级的。比方说万里长城是 UNESCO site, 颐和园是 UNESCO site, 紫禁城是 UNESCO site, 因为这个的的确确是世界的文化遗产。明白吗？那么现在也是这样，你到了以色列以后很清楚的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夏所。因为夏所呢可以说是以色列目前在北方最大的一个考古区。那么因为底下埋着的呢就是很早期的一个大城，它的名字叫做夏所。虽然那个整个城已经埋在地底下，但是那个沿海大道到今天还看得见，因为这个古道啊是不会死的，这历史历代所有的道路都是盖在古道上面，因为古道上面。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站在夏所的废墟上，你可以看见那个公路从那里过去，那公路走的那开发的那条路就是沿海的大道。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因着他的地势的缘故，所以无论你是从埃及到巴比伦，巴比伦到埃及，只要人有国际观，只要今天有一个战争是跨区域的战争，那么如果你写上那些读那个时候的历史的话，那你不可能没有读到夏所的，一定是经过这座城。所以北方有一个王叫做夏所，北一个大城是夏所，南方的是耶路撒冷。那本来南北是联手的，如果南北联手再加上沿海的，你看亚摩利王再加上迦南王等等联手在一起的话，以色列是一点机会也没有。但是感谢主，就是在这样的顽敌敌人之下，就是当整个的迦南地都在这个敌人的脚掌之下，神对于摩西约书亚这么说，凡你和脚掌所踏之地通都是你们的。那么什么意思？既然这块地是在敌人的脚掌下，怎么会跑到你脚掌底下？你怎么能把那个脚掌挪开？很明显是一个征战，一场征战。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如果要得住这些地，要享受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一定要经过属灵的征战。所以整本的约书亚记就给我们看见约书亚预表圣灵怎么样率领我们打胜仗，怎么样能够得住这些地，最后呢能享受这些地。所以前面十二章就给我们看怎么得地，后面十二章就给我们看怎么去分那块产业。这块地是全部拿下来了，那现在呢根据神的旨意，那么每一个支派都能得住一些的产业，那么然后我们看他们怎么分产业，然后怎么享受神所给他们的产业。所以这个呢就是约书亚，这就是约书亚记。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已经说过南方的战役，现在我们要来到北方的战役。那么来到北方，第一个你碰到最强的顽敌是什么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非常赫赫有名的，就是夏所王。那么在历史上你能够找到夏所这个名字，而且在古时候战史里面你也可以知道有许多的故事，那么就跟夏所可以说有相当的关系。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夏所比耶路撒冷有名的多，所以北方这场战争呢是比南方的更不容易打，更不容易打。那不止如此，我们还要发第一，我们会注意到为什么不容易打。第一个，它辽远广阔。那第二呢，这个等到他们聚集在一起呢，他们的人数多得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第三，他们不只有战车，他们也有战马。所以你把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约书亚凭着自己的话是没有得胜的可能，完全没有。所以你不能把敌人轻估了，你不能轻看敌人。所以首先我们要问，到底他的幅员有多辽阔呢？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看一下地图了，我们发给大家的地图。那如果现在大家翻到第三页，叫做夏所的战役，这个其实就是北方的战役。你看这个夏所，他不是呼召了一些王吗？所以我们把那些王先读一遍，然后我们再对照这个地图。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约书亚记如果你有好的地图，你差不多有一半就会明白过来。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张地图，就是夏所战役这张地图。那么首先我们看夏所在哪里，那么最要紧看加利利海在哪里，大家都看到加利利海对不对？加利利海正北方就是夏所，哈索就是夏所。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北方的战役到底这个联盟到底它的幅员有多广的，到底它的面积到底有多大？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它幅员广大，那么这很不容易，你要一个一个王去对付他们。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光南方有五个王是很显著的王，但如果我们真的读到十二章，你发现有总共加起来有三十一个王，那每一个城都是一个国，背后都有一个王。 所以如果你一个一个去攻打他们，而且他们如果分散的很广，比本来在南方多半都在山地，不在山地就在丘陵地就好得多了。那现在不是，现在你发现他这个分布非常非常的广阔，所以要打这场仗啊就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好，现在我们首先呢希望能够把这个这里面所讲的这几个王大概他在什么地方，大概在什么地方。比方说这个他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大家找到马顿王了吗？马顿我好像没有看到马顿啊，不要紧。那下面说马顿王对，然后申伦王，申伦有的，申伦大家还记得吗？就在塔波山，这个中间有个塔波山，再往西边一点就是申伦，申伦王。所以你看申伦王就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一个是马顿王，一个是申伦王。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我记得不错，马顿离开申伦不是很远的。然后呢与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阿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多尔，你看现在啊，如果大家申伦再往西走，那么其实申伦已经靠近耶斯列平原了。然后耶斯列平原大家 读这个士师记就读到基顺河，对不对？然后呢你读到基顺河，那么你就会发现说基顺河以南有一个山脉，这个就是加密山脉。那么加密山脉过了加密山脉再往南走，有个地方叫多尔，那就是多尔。那么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坐车子的话，你知道尤其是从这个从什么呢，从 Tel Aviv 一直到这个海发，那你如果沿着海边走一定会经过多尔的，一定会经过多尔。所以你看见这个多尔呢到了海边了，非常清楚的啊。然后呢第三节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和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黑门山根，黑门呢不要忘记，黑门的山根呢有向着以色列的，有在以色列背后的。那现在大家这个如果仔细来看仔细来看这个到了这个地图最北边，这呼勒湖在上面应该就是什么，应该就是这个黑门山。但是不要忘记过了黑门山，就是说一直在今天叙利亚的境内，不是在以色列的境内。那个地方叫做米斯巴平原。那么这个米斯巴平原里面的住的是谁呢？是西魏人。那谁是西魏人呢？基遍人就是西魏人，你记得吗？基遍附近有四个城，那四个城的人都从哪里来？从西魏来的。如果从黑门山来，他们的确是从远方来的。所以一面来讲，他们一面来讲不能说完全撒谎，不过他只告诉对方一点没有说他们原来最早最早是从远方来，不过最近他们移民就移到了他们的附近而已。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给我们，所以看得出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那么这里面这里面这个所讲的就这个王呢就很多。那不止如此啊，那么在耶斯列平原还有几个你看啊，一个是约念，对吗？一个是米基多，一个他纳。那这些呢通通是什么？都是三十一个王里面的一个，都是三十个王里面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北方的王啊，如果你一个个去对，有的很明显是南方的，然后剩下就是北方的了。然后分散在哪里呢？就是一直分散到黑门山北边，然后西呢一直到大海，东呢到加利利海，然后南边呢一直到伯善，到整个的以色列平原。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平原以北整个这个大的土地通通属于北方联盟的。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哈米吉顿战争，为什么早期当你大家读到士师记的时候，为什么主要的战争常常是在以色列平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以色列平原的确就把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一分为二。我们 等一等，我们讲到以色列怎么分产业的时候，我们会提醒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所以这个耶斯列平原呢，大家如果看这个地图很清楚，是个斜下来的平原，从基顺河一直到伯善，你看见吗？这个叫耶斯列平原。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古战场，如果大家读四世纪的话，好多战争，好几场战争在这里打的。为什么？跟产业有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12个支派他们得着产业的位置，然后后来你才明白，等到征战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怎么协调，怎么彼此调动，然后敌人呢是怎么样能够切断你的后援。所以如果敌人要来攻打以色列，要把它一分为二的话，最重要的战场什么？当然是耶斯列平原，明白吗？所以这个是个谁到过这个谁呀？这个拿破仑曾经到过这一带，那么到了这一带以后，他也参观过这个耶斯列平原，也参观过哈密顿战场，他说这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里面的一个。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就是从基顺河了、约念了、米基多了、他那一直下来到伯山，你看见吗？还有摩利冈、他伯山，这个整个包括申伦这一带，整个通通是耶斯列平原，或者说整个通通是哈密族人战场。那么现在呢，所谓北方是指着这个耶斯列平原以北，南方就指着耶斯列平原以南。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分野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分野就是约旦河了，因为为什么有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所以你讲到这个十二个支派怎么样，六个支派分开的话，那很明显，第一是南北之分，第二是东西之分。南北之分就是耶斯列平原，那东西之分就是约旦河，明白吗？所以你这样画很清楚啊，这样画，你看这样是耶斯列平原，这样的话呢就是约旦河。那么现在很有意思，等到分产业的时候啊，你看见凡在这一边的通通站在基利心山上呢，凡是那边的通通站在以巴路山上的，不是我们说过那个神的肩膀吗？所以不是乱的，一点都不乱，神分这些产业一点都没有乱。不过你要慢慢要有耐心读才可以，因为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名字就头就大起来了，那么根本就什么都不管了，你不知道这个背后里面还有属灵的意思。所以今天现在呢，我们就帮助大家有耐心的那配合地图，那么我们把圣经把它弄清楚，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像读圣经像读天书一样。不过圣经实在是天书啊，圣经实在是天书，所以一面需要圣灵的引导，那另一面呢，当然我们需要外面的一些帮助。好，所以就做幅员来说，是指着耶斯列平原以北，那包括多尔，你看一直到海边，你可以看得出来，多尔一直到雅科，你看的再往北边就到雅科，那雅科那一带其实就是今天海发那个附近啊。那么其实雅科也是 UNESCO site， 也是你到了以色列去，这个也是一个世界文化级的世界级的景点。好了，那么这个就是当我们来，所以如果真的要看到北方战役的话，它整个是这么大的一个平原。好，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是以色列仗很难打的地方，也是以色列非常好打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现在如果夏所要号召这些王聚在一起的话，你幅员面积越大，你越难招聚他们，对不对？当然越难招聚，所以等于一片散沙一样，你怎么样把它集中在一起，这个需要这个煞费周章，要花很多的力气才可以。所以幸好呢，夏所王有威严，所以他一号召的时候，打了一声令下，大家就集中了。所以一面来讲呢，每一个城都是一个国，像多尔就是一个城，那城里面就是一个国王。所以你看见一个城一个邦，一个城一个邦。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总共有几个城邦呢？有31个城邦。所以就证明说，31个城邦每一个都是独立的，每一个都想到自己的厉害，所以要叫他们联合在一起很不容易的。 所以后来幸好是耶路撒冷去招聚了几个王，南边的王在一起，然后呢夏所招聚了北方王在一起，加起来呢是31个。所以你看看今天你要打他们，要攻打他们，第一个你根本应付不来，你要跑好远的地方才去打一个坚固的城，很不容易的。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呢，这也是好处，因为什么呢？他们像一盘散沙一样，这里一个据点，那里一个据点，那里一个据点，所以你若打这个据点，别地方来支援也是很费周章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那这样的话以色列要疲于奔命啊，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过了这个地图以后，你就知道的这个仗很不容易打的。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幅员辽阔，它的面积很广，那么而且呢不要忘记许多城都是坚固城，许多城都像南方一样是坚固城，你没有办法，你很难很难拿下来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他们人数多如海边的沙。那么圣经讲海边的沙就是海边的沙，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一带，因为有的在海边，所以你看人就比住在山地的要多的很多。所以等到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你就看见像什么呢？像海边，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这是第二个难处。那第三个难处，这是我们普通没有料到的。你如果光读圣经，你只知道说他有铁车有铁马，但对你的印象不深，对不对？因为我们普通讲的马一定讲到埃及，比方你读圣经读到这个所罗门的时候，这个马一定是什么，从埃及来的。所以所罗门呢才把苏拉密啊形容作从埃及来的骏马。那你看看今天你形容任何一个女子，你不大可能用马来形容的，对不对？但是呢你如果讲到从法老来的骏马，从埃及来的马就不一样，又快。所以特别是为什么所罗门称赞苏拉密，为什么？因为苏拉密祷告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所以然后这个所罗门才用那个形容词，主才用这个形容词。所以普通我们读圣经讲的马讲的车的时候，一定从埃及来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读到北方的战争，读到夏所，我们的观念你知道就是普通一般的观念，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感觉，我们不知道说敌人是个什么样的敌人。那现在呢慢慢考古学家他出土了许多东西，我们才明白过来，根据史书也根据考古出土的资料，现在我们加在一起我们才晓得，原来呢这个埃及呢因为常常出征，常常去打巴比伦，打巴比伦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夏所，因为夏所已经有了，而夏所已经是大城。那么然后呢很稀奇，不是夏所向埃及学些什么，现在不是，是埃及呢要向夏所学些什么。那现在我们要问，夏所能让埃及学到什么呢？我们不是昨天说过了吗？我们普通以为说是迦南人向罗马人看齐，对不对？因为你讲罗马的建筑，尤其你到罗马去，你看那个建筑，尤其拱形的建筑，那是典型的罗马式的建筑。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应该什么呢？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向罗马看齐，但是没有，罗马那个建筑那个拱门那个样子根本是学来的，从谁学来的？从什么？从迦南人学来的。所以现在完全我们的观念要改过来，现在我们才明白说为什么这个大卫是只拿几块石头，为什么对方是全部武装，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他们的文明的确有相当高的一度文明。还有你看见吗？这个到时候啊，这个在以色列地方连一个打铁一个铁匠都没有，怎么可能会到了铁一个铁匠都没有？因为铁都给他们收据了嘛。所以你知道就是武器，就是各方面来说，以色列常常不是敌人的对手，但是因为我们普通喜欢以色列，所以就把以色列美化了，我们觉得他什么都是好的。讲的迦南人，迦南人一定，因为很明显就非利士人的迦南人，这个当然你的印象一定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就贬低他们，觉得他们什么都不是。其实不是，其实如果你仔细去读历史，还有我们如果真的读过考古一些证据的话，就知道说他们实在是很强很强的，根本不是约书亚的对手，绝对不是约书亚的对手。所以这个才凸显约书亚记，明白吗？你才知道说约书亚这阵仗怎么打的。 不是因为约书亚运用孙子兵法，并不是约书亚他真正有多少军事的实力然后把对方打退了，没有这件事情。对方一面有坚固城，每一个城都是一个王，都是个城邦。那么不光如此，而且呢，到了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夏所是比别的地方都文明都开化。为什么？因为夏所最早最早他们已经知道怎么用战马，怎么用战车。所以不要忘记了一个历史事实，是埃及人向夏所向迦南学会用战车跟战马，不是反过来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故事在前，法老的故事在后，埃及很多的故事是这个以后的事情。那么当然这个所罗门更后面的，所罗门根本是整个加起来不过3000年前的事情。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虽然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来的，但是埃及的马从哪里学来的？是从夏所那一代学来的。所以请大家记得，在埃及人还在埃及人这个用马车用用这个什么用铁用这个铁车这用战车用战马，不要忘记是远远是根本就是跟夏所学的。那么先有夏所，然后才有什么，才有这个埃及。所以就说历史来说，次序来说，是埃及人老早老早向夏所学会了用战车跟战马。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现在约书亚所碰到的敌人是个什么样的敌人。那么幸好什么呢？幸好他们是一片散沙。幸好呢，现在你要怎么样把他们聚在一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聚在米伦的水边。那为什么在米伦水边？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米伦水边去看一看，那个不适合用战车战马的地方，不适合。可是呢，因为米伦水边呢是四方八达的，从北边来很容易到米伦，从西边来也很容易到米伦，从东边来可以容易到米伦，南边也很容易到米伦。所以米伦呢是他们暗中聚集的中心。所以你想想看，等到这个夏所要招聚这些军队从不同的城来的时候，他会不会去吹号让约书亚知道说现在我正在召集人？没有的，他一定是最高的军事机密，好像在暗中他们就调动了军队。因为现在他们知道说南方已经沦陷了，所以现在呢要怎么样来对付约书亚。所以现在第一是要聚集才可以，因为你一定要聚集好像一个人一样，然后呢从那里誓师，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去打仗了。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如果他们有战车有战马的话，那最理想的战车战马的战场什么地方呢？是耶斯列平原。为什么？因为当你读到士师记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迦南王耶宾有900辆战车，然后和底波拉就打起来了。那不要忘记他们打仗的主战场在哪里呢？当然是在耶斯列平原。为什么？因为耶斯列平原的的确是个平原，而且它刚好是在海拔零度，刚好在海拔零度。而且耶斯列平原打仗的时候是个最理想的战场，不打仗的时候是个神的谷仓。所以这个，所以你知道是那个地方到今天还这样。你平常不打仗是一片，一望过去又是大麦又是小麦，你看农作物到处都是，因为刚好在海平面上嘛。所以呢，那个就做这个农作业来讲，那是最富裕，可以说最肥沃的地方。所以他们有一个绰号，这个耶斯列平原又叫做神的粮仓。所以你就看得出来，神拣选这个地方把粮仓打开供应整个以色列南北，那么耶斯列平原是很重要。所以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基甸那个时候就和米甸人打，就这样，米甸人就是趁着你还没有收割以前，黄金收割以前，他已经把这些东西都掳去了。所以以色列人不是没有丰收啊，以色列人是还没有到他们的嘴里已经被敌人拿走了。所以这是士师记的情形。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这些背景以后，你再去读士师记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就在平时它是个农场，是个大的农场，那么到了战时的时候呢，它就是很理想很理想的战场。那么这个战场呢有两个要塞， 最西边的要塞呢是是米基多，就这里的米基多。那么最东边的要塞呢就是伯善，就是两个要塞。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的耶斯利平，就整个的这个哈米顿哈米基多顿战场。所以如果你有战车有战马，你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打仗的，那就是耶斯利平原。那没有想到，还记不记得那次结果神真的又一次这个又一次这个他又一次调动了整个的宇宙。所以你看在星际里面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大概像海啸那件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整个的水呀、集合的水一涨之后呢，就叫整个的就满了整个耶斯列平原。那么因为耶斯列那个平原是最适合长东西的，所以如果呢被水完全盖上了，就完全变成泥沼。所以现在呢，你战车战马，尤其战车最怕的就是泥沼，就好像你开车一样，你说你平常开车开得很好，速度开得很快，但如果你陷到雪沼里面，如果下雪天的时候刚好你陷到雪里面去，怎么样都出不来，那就是出不来了。所以你要知道，虽然他们有900辆的战车，但是呢最能够发挥他们武力的应该是哈米基顿战场，结果后来还是打了败仗。所以现在大家就明白嘛，就着北方这个优点，用他们的优势来说，无论就着他们的人数，无论就着他们的战车战马来说，这是他们最大的优点。他们要发挥他们最大的优点是在哪里呢？当然他们是应该要在耶斯列平原。所以很清楚，大家要记得，这个米伦中心的不是主战场，米伦中心呢是他们聚合点，因为他们太散了。所以我刚才说过了，米伦这也是个悲剧，不是吗？你好不容易要把整个调动在一起，然后一起出发，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们是从南从北从西从东，那么集合最方便的地方是米伦，然后没有让敌人知道，他们当然就从米伦就一直就往南边开，就自然就到了耶斯列平原，就是很清楚，很这个仗应该在那里打的。所以等到他们在那里布满这个耶斯列平原的时候，那大家记得吗？约书亚还在基甲，基甲根本在约旦河平原，约旦列谷啊。所以他们如果到时候一听说这个整个敌人布满了整个今天哈米顿的战场，那个很可能就是世界第一，那如果那一次是成功的话，那么应该是世界第一次大战嘛，最早最早的。那么启示录那应该是世界最后一次嘛，但那次没有成功，原因在什么地方很清楚，因为神干预了，明白吗？就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亚兰军队在那调度部署的时候，结果他们呢，这个王啊，在这个内室里面所讲的话，哎，不知不觉的就送到敌营去，那么敌人就完全了如指掌，知道说这个对方要到哪里，到哪到哪里。所以后来他们说一定出了什么，一定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后来他们才晓得，原来呢所有这些情报都是谁给，都是伊丽莎给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现在呢如果就是一般的战争来说，这一定是秘密进行的，然后秘密调度的，等到事情成了，等到耶斯列平原调度不满了，战车战马，而且不要忘记，只有耶斯列平原哈米基顿战争可以有20000马兵的。所以如果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话，那么最早最早的战场第一次如果发生的话，那应该就在那个时候发生，那个规模就应该是相当于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等到那件事情发生了以后，那么假定说约书亚看电视的话，他一知道说敌人已经到了这个布满了整个的耶斯列平原，你仗根本不能打的，根本不可能去打，你怎么可能又有战车又有战马？但是感谢神，你看见吗？他们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当你读到第六节，我们把刚才那个再读一遍哈，第四节，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你看都出来了。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然后这诸王会合，我特别注意，特别讲会合， 所以来到米伦水边一同按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所以这个摆很明显的，那么这些都是暗中做的。那还有一点我刚才忘记提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过去讲的战场啊，都是很小型的战场，比方说耶利哥城并不大，然后呢我们讲的爱城也不大，最多像最大的可能像基遍嘛，那基遍总共只有20亩大，大概20亩大。但是夏所就不是，夏所是基遍的10倍那么大，是200亩。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夏所废墟的话，你看见有上下所跟下所，下下所，所谓有上层跟下层，这个上层就好像在山上，下层好像在下面一样。那普通呢皇城应该在上层，所有重要的庙呢都在上层，然后老百姓多半住在下层。那么现在呢，你注意到这个特别是下层那一部分几乎都没有挖掘，都没有出土的，那所有出土的呢都是上层的部分。那上层的部分有多大呢？是25亩，然后呢下层呢是175亩。所以大家要记得，就做这个城来说，那个下那以色列不能，这个耶路撒冷不能比的。大家去过耶路撒冷，你知道古城到底有多大，是不能够比的。所以如果就做这个规模来说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北方的战役那个规模是空前的。那就是说今天你能打把北方战役打下来的话，那就等于什么呢？等于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等到是2万马兵，当然不是全部了，有一部分可以说来，因为另外一部分是沿着另外一个方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主战场不只是一个，最少有两个以上。好了，那么现在如果到了这个哈密顿战场的话，那么你就知道那种的情形呢，应该是约书亚要预见的，但是后来约书亚没有预见，原因就是因为神出来干预了。因为这场战争你不能是传统式的战争，如果是传统式的战争，有战争法的，有孙子兵法，它一定有一些的规矩的。所以按道理来讲，按实力来讲，各方面比较，根本约书亚都没有可能比较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在这个时候，那么你看见神的同在是非常重要，所以耶和华军的元帅很重要。如果是约书亚，根本还蒙在鼓里，约书亚可能还在睡梦里面，根本不知道暗中敌人已经集结了，根本不晓得。所以呢，老早你看见神就通风报信，然后老早神就让约书亚知道。所以我们看第六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当然有惧怕的理由，对不对？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你看见，因为到底我们的主，到底神是这个神是，到底基督呢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需要有一个教战手册的。现在约书亚手里有个教战手册，是从神那里接过来的。所以神告诉他，当然你有害怕他们的理由，不过呢要记得，明天这个时候我要把以色列人就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那你说这怎么可能？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告诉他说，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神告诉约书亚说，就像当时你记不记得要打爱城要有伏兵才可以，那这一次不是伏兵，这一次要出动特种部队。那这个特种部队是专门对付什么呢？是专门对付这个马的蹄筋，专门对付车辆的。为什么？很明显的，这是他们的要害，对不对？你只要把他们的要害一清除了以后，那么下面问题就很简单。所以大家记得吗？不管南边战争、北方边战争，那这一场仗按道理来讲是不能打的。但是呢，现在神告诉他们，你要集中要害才行。所以这个时候呢，意思就是说，你明天忽然派这种特种部队，趁他们还没有注意的，根本没有想到，因为他们心里所想的，现在我们只聚在一起，明天也许我们往哈顿战场出发，但他们没有想到，还没有出发以前，状况已经发生了。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第一，很明显的，神要叫他，要叫他们什么？要用，就是要砍断他们的蹄筋，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而且下面告诉他们是突然向前。所以当神对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他们离开米伦海水边一定只有24小时不到，对不对？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约书亚已经不在基甲了。如果在基甲到米伦，不可能只有24小时，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读圣经的人就建议，这只是个建议而已。那么根据这一段话，明天第二天这个特种部队就突击整个的这个米伦的话，那么可见那个时候这个约书亚的大军已经不在基甲了。所以在这个以前，你看见神已经给他们暗示，然后呢不知道为不 约书亚也许也有探子啊什么，这个细节我们不知道。他们那对方是暗暗的集结，你看见他们暗暗的已经怎么样，是往米伦这个方向移动。不过呢，在还没有到米伦以前，他们得着神的保证，而且现在神告诉他说，你要差遣特种部队去，你要对付他的马车，你要对付他的战车，你要对付他的战马。你一旦这个要害完全被你们除去了，那么下面就非常容易了。所以这个就是神告诉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做。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很可能以色列人他们在哪里呢？你现在看这样地图大概知道在哪里。首先呢，我们看夏索是北边，对不对？然后米伦呢刚好是西边，那米伦水边。所以呢，你看呢，加利利海啊，不是有个加利利海吗？所以加利利海的西北边靠近今天的加百农的地方，也就是叫做基尼列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呢，你看有一个 Wadi， 有一个汗谷，这个汗谷叫做 Wadi Amu， 那到现在还是很有名的一个汗谷。你要以色列人可以说他们如果去郊游的话，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汗谷。那么这个汗谷呢，你一直如果从加利利海边到米伦去是要爬山爬上去的，所以这个汗谷呢是从米伦慢慢下降一直到了加利利海。所以现在呢非常可能，因为你如果根据圣经的形容，你要派这个特种部队要突袭，而且要用可能是夜间的突袭，那么现在在这个周围如果他的军队从基甲那边过来，从约旦河那边过来的话，那非常可能只有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基尼列，可以基尼列。所以根据这个猜测的话呢，那么他们也量过也算过那个时间，那么当刚好那么等到天亮，天还刚刚亮，那么第二天如果要到这个敌人那里去，那个时间刚好是对的，刚好是对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可能，所以大家有了这张地图以后，那么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约书亚呢他们大概是从哪里去突袭的。因为圣主神告诉他说明天这个时候，所以可见呢，如果他们真的是突袭，当然他们有也这个军队也要行军呢，那么这个因为是慢慢往上走的，那么不是说一下就到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大概到了第二天呢，果然就像神所说的，那么果然就把以色列人呢就交给他们了。所以现在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七节。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水米伦的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意思就是他根本做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开战，没有想到。然后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那也是一样同样的战略，你看见吗？等到他们的马车战车跟战马那忽然间被瘫痪了，那么这个很明显的这是完全特种部队做的事。那么等到完全瘫痪了以后，他们根本完全傻了，因为他们完全靠战车也完全靠战马，如果战车战马没有，他们当然拔脚就跑， 那拔脚就跑，那个时候因为敌人从南边来的，所以很明显唯一的方向是往西北跑的。那如果往西北跑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从米伦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跑的方向呢，大概就是我刚才说过，就是沿那个虚线的方向，明白吗？往北，往北呢，然后呢他们就往推罗那个方向走。那么这个时候当然呢，不要忘记约书亚一定不让他们回到下索去，不能回下索的，回下索就麻烦了。所以你看，就把他们引到旷野，从米伦一直到推罗，西顿还在推罗的北边呢。所以大家就想啊，现在很明显就把这些所有的北方的精锐，所有的兵通通引到旷野去。那么同样一个模式，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们的。所以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推罗是亚设支派的，很清楚很清楚。因为这他们都是什么？他们的脚掌所踏之地，神答应他们，这些通通是他们的。所以很稀奇，就在追赶敌人的路上，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脚掌就踩过，就经过这所有地方，那么就经过以弗他利的产业，就经过了亚设的产业，你看这些通通是他们的。所以你看，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你看见神就把这个北方的这个整个这么一块土地，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们的主力就被歼灭了。那这个时候完了以后才回下索，结果敌这个敌这个下索的所有人都弄往海边跑嘛，他们没有可能再回到他们的大本营。所以等到约书亚打了这个胜仗，把主要的主力歼灭以后，现在要对付那座城了。所以那个次序实在是很有智慧，完全是在基督耶华军队元帅的率领底下。如果他们先打下索，那就一点机会也没有。如果当初最早约书亚去围困下索，没有这个可能。结果没有想到是下索引蛇出洞，把这许多蛇从不同的城里面引到米伦。那米伦呢，问题就是他们又把许多战车又带去，这个又不适合战车打仗的地方。结果呢，他们没有想到敌人就在那个时候把他们的马的蹄筋还有车辆就烧毁，或者就断开，就所有的要害一下就把他们瘫痪了。所以他们剩下的只好就像后来，你还记不记得就好像后来你记得底波拉那个时候，那么那个西西拉他只好下来走路啊，那个战车也没有用了。所以只要让这个敌人能够出来跑，就跑不过以色列人。因为我在说以色列人训练了40年嘛，现在是他们发挥的时候，现在是他们这个40年的力量全部爆发的时候。所以你看，一面是爆发在约书亚的长日，一个是爆发在北边，所以一下子就把这块地通通都拿下来了。那么然后呢，最后就回到下索，到了下索以后就把下索烧了。为什么？很有意思啊。这里说啊，除了下索以外，所有在山冈上的城以色列都没有烧过，所以这是唯一的，明白吗？所以这就考古学家一个很好的功课。所以等到考古学家把下索去挖掘下索的时候，他果然呢就挖掘到了耶宾的那个宫殿，就是耶宾的宫殿，耶宾宫殿就是他登宝座的地方，那登宝座的地方。那如果今天大家去下索了，你还可以看见在那个山顶上啊，有好几部分，一部分当然是以色列部分，那所罗门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看有个所罗门的城门，所罗门时代他盖的下索城，那你从那里进去的，那你看看那个城门的样子，就应该就像什么呢？路德记所讲的那个这个波阿斯他在城门口，你记不记得？那么他就问说，那问那个人说，你要不要输这个路德？那同样类似这样的结构呢，城墙结构在哪里？在下索也有。但是最精彩在哪里？最精彩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在约书亚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下索很多东西挖出来。那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宝，就是这个做宝座的那个厅，宝座大厅。 那个这个登基大厅你一进去，当然你现在目前剩下的已经不多，但是你起码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范围啊各方面。那最稀奇的是什么，你如果仔细看那个墙角看墙边的话，很明显说考古学告诉你说那就是经过焚烧的痕迹。那么好了，在那个附近的山干的考古学也挖出来好多好多其他的城，但是就是没有找到这些，就是没有找到焚烧的痕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你就看见那个，你就可以看见你站在那个那一堆的泥土一些石头旁边，你就可以想起3500年前那的的确确发生了这些事。所以后来夏所在以色列时候也是个很重要的城，因为的的所以所罗门花很多时间在那里要建设这个坚固城。但是在那个以前不要忘记，那么夏所王呢就是以那里来做根据地，夏所。那么不要忘记他们特点是什么，他们特点就是铁车铁马。那虽然这一次他们断鱼了，虽然这次打了败仗，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特点还是存在啊。一直到四世纪的时候，你记得底波拉所对抗的敌人就这一般敌人。不过那一次不一样，那一次的的确他们用了哈米吉顿战场，他们的的确确用了耶斯列平原。那么我再说，如果就着战车来讲，约书亚不是他的对手，底波拉也不是他的对手，结果你看见吗？很稀奇，神果然也惊天动地。他果然如果根据这个底波拉所写的歌，你知道神也在空中也调兵遣将。所以因为神在空中做了一些事，所以大概因着这个缘故就有了海啸。那因着海啸的缘故，海啸当然是指着可能地中海水就倒进来了，那么同时呢这个基顺的水呢就暴涨起来，是不是应该暴涨的时候，那么结果自然就把那一片很好的良田呢，所有的泥土就变成了一片泥沼。那么想想看，你就是有900辆的车辆没有用，一点没有用。所以到时候英雄无用武之地啊，你就是将军你还得要下来逃跑，两脚逃跑才可以。所以从那一件事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时约书亚怎么样逼着这些人非跑不可。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跑，然后呢神的话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就通通是你们的了。好，现在非常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么跑呢，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在亚设的地盘呢，你知道这亚设地盘就是刚才西顿了雅科了海发，这个通通是亚设的地盘。亚设的地盘大概就是大概是什么呢，大概如果大家从海发，今天从 Tel Aviv 一直往北走，沿着海边开车的话，那就是沙伦平原呢，那就是今天以色列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如果你经过那一带，那个一带大概就是属于亚设。那么亚设很这块就通通算是给亚设的。好，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因着这次跑的结果，神呢就给了什么呢？就给了这个以色列，就给了亚设这一片地，因为他们跑出来的嘛。那么我们要看这次跑他们又跑出个什么样的结果来。那么如果大家最近知道一点以色列的消息的话，那这个对我们读圣经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到底神给亚设什么，神应许什么。我们先来看这个申命记，申命记第33章第24节，那大家记得吗？这个就是摩西临终的时候要祝福以色列人，是按照支派的。那么临终呢，讲到12个支派有两个人，一个是雅各，一个是摩西。所以雅各他论到12个支派，很明显那是预言；摩西呢，论到12个支派也是预言。 所以我请大家记得，讲到分产业的时候，特别讲到分产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这两段圣经把它读会了，甚至背会了。就是说讲到讲到这个，所以讲到约就是49章，你一定要读这创世49章，那是讲的雅各怎么样为他的儿子们祝福。那个你不要忘记，雅各那个时候以撒年老就是昏花，他年老一点都不昏花，他反而能看得很远，他能够知道说12个儿子将来的前途怎么样，所以那就构成了圣经很重要的预言，所以不要忘记。OK， 每一个支派都讲到每个支派的特点，也讲到每个支派的预言。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约书亚分支派分产业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放在里面，你才会知道这里面这好像很乱，对不对？好像你读来读去读不出东西来。但是不是，你如果明白了这个，明白了这些预言，你就明白了神的心意，你就知道为什么神把这些都放在一起，等一等你看见背后非常有智慧的。所以第一呢，大家要记得，如果因为明天只剩下最后两堂了嘛，明天只剩下一个下午，只有最后两堂了。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你不妨把今天最后的12章好好读过，你再难也要读，就是你拿着这个地图一个去对去。那今天到明天，如果能这样做是最好的，因为明天呢，我们时间很短，我们都点到为止，蜻蜓点水似的，不可能很深入，不可能一个一个，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准备才可以。那么还有呢，讲到这些分产业的时候呢，那你一定要有根据的。第一，要根据预言，将来他们的前途如何；第二，要根据他们历史，那就是后来士师记的路德记读下去，你就明白了。所以一个是根据预言往前看，一个是读到历史的你往后看，那么刚好约书亚在中间，所以约书亚是很重要的环节，就在这里。所以就是因为大家读到约书亚就跳过去了，觉得自己是天才去跳班了，那跳班了结果你就发现很多问题就发生了。你知道有很多小朋友啊，他从来不爬的，他一下很快就会走路的，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的背一定会痛，会出问题。因为你就是爬的时候啊，你的背就开肌肉就开始运动，对不对？所以你的背就变得很结实嘛。所以不要忘记每一步都不能跳的，有很多人就是太聪明的把约书亚跳到了，所以你看你读到后面就读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要记得两个预言，一个是雅各12个支派的预言，一个是摩西12个支派预言。所以等到后来你读到雅舍，你当然就想到在海边了，当然就想到沙伦平原，当然你就想到西顿的推罗的什么这些地方，那么这个应该通通是什么，是雅舍的。那么现在那一次他们把亚瑟拿下来，结果你看见有个什么结果？因为在这个在整个亚瑟的产业的土地上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的，那么这个非常有意思。所以现在我们看根据摩西讲的亚瑟是怎么说的，第24节，论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见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沾在油中。那第二次，今天以色列周围到处都有石油，就是以色列没有。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是以色列能源是很缺乏，是没有疑问的，对不对？但如果你会读圣经的话，根据这个预言，你看见吗？在亚瑟的范围里面，你可以把脚呢沾在油中。所以一直到最近他们才发现，原来在海发再往海里面去没有多久的地方，他们找到油井。那么油井有多少深呢？大概有2000公尺深，我如果没有2000公尺深，应该往下有那么深，有那么深。那如果这个油井真的2000公尺深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脚有多长，对不对？因为你把脚沾在油里面嘛，所以这里所说的脚的大概有2000公尺。那现在我们才知道说，那个天然气啊能够供应以色列最少是150年。那不要忘记了，有一个油管呢其实已经通到加沙走廊去了，来提供他们能源。那最近呢和约旦政府签了10年的合约，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就是那里的这个油田，这个天然气呢就能够运到约旦去。 所以这个做梦也没有想到，你怎么会想到以色列别地方都有，就是以色列没有。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仔细地读十二个支派的故事，如果大家明白这个故事的话，你就晓得当以色列人就在那次约书亚，他们凡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们的，那当然包括什么，包括海法那一带。结果没有想在那里他们果然是把脚沾在油中。所以这是最近刚刚听见的消息，最近刚刚发生的。而且不要忘记这个现在是和美国一起开发的。所以我们平常我们读这一段圣经一定把它凌然解了，因为我们觉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一定把它凌然解。但是其实呢，这是完全按着字面来解释的。所以每次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海法的话，那一面你可以看到海法的古城，那另一面呢，你也可以看到就在离那个海边不远的地方，那果然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亚瑟呢是把脚站在油中，那个脚呢大概有2000公尺那么长。所以呢这个就是你就知道说他们所得的丰富，流奶于蜜之地，不要忘记当然是属灵的没有错，但是基本上你看见不管是你的确是流奶于蜜之地。我们你如果有机会去撒玛利亚，你就知道撒玛利亚的确是像一座花园一样。这个雅各里面有四座花园，其中有一座第一座花园就是在撒玛利亚，所以你就知道是非常非常美丽的。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那么撒玛利亚是给谁的？撒玛利亚主要是给约瑟的。好，那么这个以后我们再说。但是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神说通通是他们的。好，如果这样的话呢，你看等到你读完了11章，我们可以说这个北方的战役呢就打了胜仗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么然后当然我再说啊，这个北方的这一次是主力战，把敌人的主力是完全歼灭，然后还需要什么呢？花7年的功夫才慢慢的收拾他，然后最后呢终于就完成了使命，然后以色列人就开始分产业。那么这个应该就是从13章开始的。所以24章刚好前面12章是得地，后面12章呢是他们怎么样分那个产业。那么那所以呢在这以前，那么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啊。那么为什么还花7年呢？我想这个我们需要读一段的圣经，那就是14章。第六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我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那稀奇不稀奇？这句话是摩西是对谁说的？是对加勒说的，说你脚掌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所以摩西就启示说，你脚掌所踏之地。好了，那下面他怎么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所以他现在是40加45，应该是85岁。所以他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你们在座有没有一个人85岁说是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也是如何？ 没有人敢这样说，对不对？而且如果有人真的这样说的话，你一定要问他你到底吃了什么。那广东人最喜欢吃的，所以你看到广东店里面都补东补西补，不知道补多少东西。但是不要忘记，加了也有补的，加了吃什么。所以你还记不记得他那个时候等到他是探子要去探以色列的时候，回来就报个好消息，果然那个地是牛奶玉米之地。但是他们的弟兄们，但一面他们也要报坏消息啊，因为那是吞吃居民之地，是亚拿族人盘踞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心就融化了。那个时候呢，加勒就鼓励他们，他说我们可以上去，我们足可以得胜。下面接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明白吗？所以不要忘记啊，拿非林那些巨人那些伟人是什么？是加勒的食物。所以许多时候啊，我们都是被亚拿族人打倒的。有一种病，医生说是绝症，我们说那是一亚拿族人，这一打倒就打倒。所以你看，有很多的病，很多的艰难就把我们吃了。所以有的人就再也不敢去耶路，去再也不敢进迦南，就暴动起来。但是那迦勒说不，我们足能够得胜，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祷告、读圣经，这些都是我们的粮食。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很容易就被环境打倒了，明白吗？一点点难看的面孔，一点点难听的声音，他就垮了。为什么？因为他变成了别人的食物。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弟兄姊妹，所有要吞吃你的，你都要吞吃他们，这就是你的食物。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活到85岁，明白吗？这是长寿的秘诀。那今天就是我们太容易一点抗压力都没有，一点点压力我们就睡了，一点点压力我们像玻璃一样，睡不能碰，你看见吗？神在我们上不能雕刻我们，稍微动一动我们就睡了，心就心碎，太容易心碎了，弟兄姊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神很难在我们上工作。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因为这个谁呀、啊？因为这个加勒说我们上去足能够得胜，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伊亚他果然到了晚年的时候，已经85岁，应该可以退休了吧？结果他说：“求你把那山地给我。”那山地就代表希伯伦山地，就是亚拿族盘踞那个地方。为什么？很清楚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加勒有他的食物，所以他一共活了85岁。但他讲这个话就是40岁，对不对？现在过了多少年了？过了45年。以色列人漂流多少年了？38年。45减38多少年？刚好7年。所以现在大家就明白了，以色列人从进迦南到得地总共是多少年呢？大概是7年。所以以色列人呢是花了7年的功夫终于把迦南地拿下来，然后他们在那里分产业。所以大家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当你读到北方战役、南方战役，这是主力战，但是不表示说就完了，没有，还需要7年。因为在主力战之外，那么就是很容易收拾残局的，对不对？因为他们的力量全部不行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许多战，那圣灵就不再记载了，圣灵把主要的记载就好了，原则就好了，细节到底怎么打仗，那是很细的事，那就是每次交通聚会你可以起来交通的，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组织给他们的身的带，那都是细，那都是一个很小的战役。但是主要的原则，打胜仗的原则，就是南方跟北方的战役。那么想想看，如果今天把哈米尊战场拿下来，把耶斯列平原拿下来，南北就完全一致了。那不要忘记啊，一面来讲把它不光是 divide and conquer， 把敌人征服了，而且呢等到你分地的时候，很明显的6个支派在这个耶斯列平原那边，6个支派在这一边。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把这些都拿下来的话，换句话说，没有人能再分开我们了。所以仇敌不要忘记，如果他要征服我们的话，你看见这就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常常在耶斯列平原有战士，每次在那里有战士就告诉我们仇敌有一个诡计，他要分化我们， divide and conquer， 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见 摩西就约书亚怎么率领以色列人他们打胜仗。所以到了十一章以后，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那么终于呢我们知道说终于呢你看见约书，所以到了十六节约书亚夺了那全地，那下面有很多的形容我们就不去说它了。但是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很有意思就是到了二十一节的时候他忽然又提起希伯伦来。你这些都打完了，北边也南边也打完了，那么希伯伦大家都知道的嘛，希伯伦很清楚的，那就是那一次不是南边战争的时候他们就追敌人嘛，后来他们还是逃回希伯伦，但是现在呢可以说主力已经完全被歼灭了。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时候呢，圣经特别提到讲到，因为这南边北边都打完了，得着全地了，那么特别提到希伯伦。为什么提到希伯伦？因为希伯伦就是他们当初为什么不肯进迦南的原因，因为在希伯伦那里有亚纳族人，他们觉得自己就好像蚱蜢一样，所以他们的心就融化，他们再也不肯进到迦南去。结果神也是幽默的神，好了，你以为说你现在这次不进去了，好，那么最后你看见神就绕个大路叫他们从哪里进来啊？从约旦河这边过来。但神的旨意没有改变，你不要以为说你这次功课逃避了以后你就可以不再学了，没有，你如果要成熟的话，不从这条路走一定从那条路走。如果你不直接从加底斯一直上到希伯伦，你上了希伯伦你要碰到什么？亚纳族人，对不对？但是很稀奇啊，等到摩西带着以色列人攻打这个亚摩利人西宏还有巴山王噩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人都是伟人啊。因为巴山王噩的那个尺寸呢比哥利亚的尺寸还要大，根据考古学家他们挖出来的棺材都特别大，都是大号的棺材，那他们的骨头都是大号的骨头，不一样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弟兄姊妹，没有这件事，你要进迦南一定要征战，没有第二条路。你以为说这次我可以躲过去了，漂流了38年，38年以后回来还是要学那个功课，逃不掉的，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那么等到后来真的把希伯伦拿下来，有那么难吗？一点都没有那么难。因为他们起头一来啊，就想进迦南，第一站是打希伯伦嘛。结果没有想到，你看见吗？第一，这个时候是耶路撒冷率领，还是为首，就率领包括希伯伦，结果呢就打了那场仗，然后约书亚追他们。那大家可以想象呢，等到他们那样绕的时候，最远的什么地方？最远的当然是耶路撒冷，但是希伯伦也是很远，他们绕一大圈，然后呢从拉吉那边还要到了希伯伦山上，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要记得，这个就是当初他们要宁可漂流38年，他们也不要进去得那块地。但是结果你看见第一次那个希伯伦的主力是怎么拿下来的。所以等到希伯伦主力完全瘫痪了以后，所以下面呢就讲到，所以这个时候呢21节，当约书亚来到将住山地希伯伦底比亚纳伯犹大山地以色列所有那族的人通通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当时以色列人所害怕的，终于那些敌人终于被歼灭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约书亚讲完了这个南北战役以后，那么尤其说是约书亚夺了那全地，那应该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后面又留下这么一点尾巴呢？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当初失败，就失败在希伯伦。但是不要忘记啊，希伯伦是山地，代表艰难，但希伯伦也是神的交通的意思。我们经过苦难能够学习与基督有交通，所以才知道说苦难呢原来是化妆的祝福。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前面十一章，到了十一章我们可是南北战役主要的战役都打完了，所以现在剩下的就是那七年零零碎碎的，你看见约书亚呢就率领他们就收拾那些残局。然后到了十二章呢就有一个总结，那我想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讲故事的时候不能只讲约旦河西，你不能只讲约书亚，你也要讲摩西，所以很清楚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现在又回到整个的局面，所以在神的观念里面不能只有约旦河西啊。虽然约旦河西是那流奶与蜜之地，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后来以色列人两个半支派就拣选了次好的，是约旦河东。所以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的不同是上好跟次好的分别。流浪了漂流了四十年，最后的结果拿到的还情愿是次好，那是悲剧，是悲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记得，我们要的应该是神的上好的，神的上好的应该是指着约旦河西来说的。但是约旦河东呢，两个支派不要忘记，当时所以他们能分到那个产业，因为什么呢？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赐给他们。所以大家还记得吗？起头他们向以东借地，不可以；向这个摩亚借地也不肯。然后最后呢，到了过了摩亚境界以后，那么沿着王的大道。他那个时候就打出一条路来，那个时候再没神不让以色列人和摩亚跟以东征战，所以打出一条路来，那不要忘记，防他们脚掌所踏之地，后来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两个支派的产业。所以刚才前面所讲这一段多半都是什么？都是约旦河西的讲完了。所以现在回过头做总结的时候，那么特别前面讲到什么？讲到约旦河东，那么特别讲到两个王，亚摩利王啊。那么等到二十四章的时候，圣经特别讲到约旦河西的两个王，也是讲的亚摩利王。不过呢，亚摩利王两个王是其中两个最主要的王，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一个是夏所王，一个南边的，一个北边的。但如果你细细的分的话呢，一共是三十一个王，所以你仔细读下去啊。那么从第七节开始，你就看一个是约旦河东的，一个是约旦河西的。那么虽然三十一个王，但是最后胜利，当神回忆的时候，是把它总结在两个亚摩利王。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了，你明白吗？在这个整个迦南地，如果以约旦以这个什么呢？以约旦的列谷来做主轴的话，那么你看有两座山在你面前兴起，就像肩膀一样，一个是中央山脉，一个是外约旦山脉。那你圣经里面很多的故事都发生在里面，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再远一点，你看见是地中海；再远一点，你就看见沙漠。所以你看，这就是整个的迦南地，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讲到两个山脉，讲到两个肩膀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很多对称的地方。我举个简单，像耶路撒冷和什么呢？和这个亚门，这个和阿曼。今天讲阿曼，如果今天大家到约旦的话，首都是阿曼。那么阿曼这个地方呢？不要忘记，那个就是当时不是这个大卫不是约雅就把那个城攻打下来嘛，把那个城拿下来，因为本来属于亚门人的。但你有没有想到很稀奇啊？这个城啊，跟耶路撒冷城啊几乎是一模一样，样子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原来三面都环谷，都是山谷围绕的，只有北边是最脆弱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约雅乌利亚他们要上去打仗的时候，不是从其他上去，是从北边上去的。后来罗马军兵呢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从北边进来的。我有很多点我们没有办法仔细去说它。所以要记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不要忘记约旦。那么约旦从南到北和以色列从南到北，你看见是完全对称的。如果你今天站在这个红海边，你往这个死海的方向，然后往加利利海的方向，往这个黑门山的方向，你看那个整个的主轴，那刚好有两个肩膀， 然后呢你看见有地中海也有沙漠，所以这就整个神把这样的一块地给了以色列。那么所以很多的故事，尤其等到读十二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一面给你看见摩西的故事，然后一面给你看见约书亚的故事。那从南边从米甸旷野开始，摩西在那里就经过了40年了，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漂流旷野是有一部分也刚好是在米甸旷野，他不知道，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然后呢再往北，那么到了这个过了摩亚以后，果然打出一条路来。所以圣经呢很清楚讲到十二章这个前面几节，那讲到后面的时候就讲到31个王。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呢，无论在山地在平原都是一个城一个邦的，就像希腊古时候的历史一样。那么非常有趣的，这里给我们看一共有31个城邦。那么这个是以色列人得胜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独立的，因着独立的，所以他们是一盘散沙。所以这是很容易，一面来讲因为他们不团结，所以你很容易胜过对方。但另一面来讲，不要忘记也是非艰难，因为每一个城都是坚固城，如果你要一个一个把它拿下来的话是不可能的。结果神就借着2个王，亚摩利王引这些31个王从蛇里面出来，从蛇洞里面出来，那最后呢就成就了后来的光景。所以这个就是到了12章一个很清楚的结束。那么剩下的呢就是最后的12章，那就是应该是明天下午我们来看的。但是我再劝弟兄姊妹最好在来以前你们把它看过，那么有的地方最好能够对照一下，这个对照一下地图，尤其是讲到犹大。那别的支派不大讲哪些城哪些城，没有，这个犹大他又讲。那这些城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你懂了这些城以后，你就懂得后面的这个后面的你就懂得这个旧约后面的故事。所以呢大家呢都是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明天呢尽可能能把最后12章把它再读一遍，再复习一遍，尤其对照你的地图。那么到时候呢，因为我们时间很短，我们只能蜻蜓点水似的，然后我们很快的就用这2个钟头，我们就把最后的12章把它结束了。好，今天我们说到这里，我们低头简单祷告。